师兄们呐、这看样子打气的节奏都加快了。冬天呀，用功的时候到了。不管你有没有时间打气，总之在冬季是一个用功的好季节、好时间。上次说过的，为什么冬参夏讲是吧？冬天为什么设立到冬天打气？当时说，一到立冬之时，阳就是利于修行了，不像那个夏天阴气太重，那个不好。所以夏天是不建议打气啊，常坐呀什么，不建议这样。所以我说的，我们现在一立冬，一到冬天呢，实际上人他也精神了，一到冬天打气的时候劲儿都来了，就是说就阳气生发。
老师，这个阳怎么算的？我以为夏天的阳光挺足的是阳气盛的，原来
是不是不是，他不是按这个说的阴阳二象啊，他说的是这个阴阳二象。
冬天是属阳的，
立冬以后嘛，上次说的立冬以后嘛，利于我们修行嘛。
立冬以后，
不管他，不就上次有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冬天适宜修行，适合我们这个精进用功啊，真的是。这个人体的结构，或者是说这个世界的阴阳之变是吧，都有阴阳二象，那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呀是吧，它就本来分有阴有阳的，有日有月，有上有下，有阴有阳，它这个就是这样的。要细分那就讲的太多了。生发，上次说立冬生发呀，阳气生发，发展的发。
老师，如果遇到小动物啊，比如说自己养的或者亲戚养的那个小猫小狗，他们跟他们有什么可叨叨的吗？让他们结个就是这叫什么善缘呀，还是跟佛法方面，以后他在重生的时候有什么机会能修法呢，修解脱道吗？
这个专是有这样的人。深圳那个弘法寺那个百岁老人叫什么呀，大家可能都知道弘法寺深圳。那个老和尚还曾经为元婴老人，曾经那个是赞过元婴老人啊，这就是他，就是说他原来就是说过去是他今生的弟子如云，是说他过去是对那些鸭呀鹅呀什么就这样的众生讲过，就是布施过吧。你要发心你就念呗。
念什么呢？
你念什么呀？那他就是有这样的发心，布施给这个谁，这些鹅呀鸭呀，念佛也行啊，念佛号也行啊，什么都行啊，对吧？
你
不是说三皈依，你说这个这就是这么回事呗。接了无数无量无边的缘，所以今生弟子如云。不说过这个，也可能初转人生的时候他那个智慧达不到，但是他也信佛呀，这就是最好的这个能够契入智慧的这个缘呐、多好，是这样。你看三皈依啊，就像我们那个
南无观世音。
可以，那个放生的时候还都那什么呢，你随便你行法，你做主啊。
好，魏老师晚上好。
你好。
是这样的，我就是在看老人的视频里面，老人举了很多那种附体的例子，然后我们这个心密修法会有这方面的阻碍吗？然后我看老人没有说过这方面的事。
不。当时说过东三省，这样的事情很多啊，就是东北这个辽阔的这个三爷大那个地也薄，就是这样的，在这有很多 就是那边啊有这种附体的这种习惯。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小几班，我也忘了，光阴诶可能就是在这个大手印是吧，
对，
已经
很热闹，
全程的这个问题全部都是这样的问题。
对，那天讲了一节什么涉及到这个，
就是说到附体的事儿。结果我是没想到我们新密弟子在这上头还有很多那种真的那种错误的直接，那天讲了很多很多，就是应该修正了一批的这样的错误的直接。这不是说那个雷思兄，这个附体这个事儿根本不是讲，我刚才听你说的我也忘了你的话题了，就是根本不是这个附体的事儿，是你心的事儿，你自心和它相应，你相应了，你们俩相应了，那就成了那什么，他的心就跟你的心一样的。哎，你再重复一下你那个话题，我忘了。
我就说我看那个老人的视频，他讲了很多这种就是附体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些神通就是附体得来的。
对啊，
我就说修心密修法的过程中会有这方面的阻碍吗？
我说的意思，阻碍在于你资见不正，你不管你修不修心密，你这要是资见不正和它相通和它相合，是因为你资见不正，你故而就是你们两个有相通，就是心相通啊。人家认为上师说了，这那我们这个学佛的就是说怎么说的呀，就是说不应该学习外道的这种自见。但是有这个外道自见的这种附体的人，他来学习新中心，是或者说他来学佛，那正是因为正是介于此啊，正是因为他自见不正，他才来学佛呀，才明了这个真相啊，本来的真相啊，这个和心中心没什么关系，你学佛都不应该有这种错误的知见。知见错了，当然你觉得是附体来葬你了，不是那回事，是你心虚了，弯弯
心着相了是吧。
啊，对，你心着相了，和他相通了。如果说你这个心没有，他怎么可能附体呢？或者说你本来就是个附体的，比如说我们有人甚至附两个附多了，就甚至说这个附体的在你修心中心的时候，你的自见正了，你原来自见不正嘛，你通过学习不是自见正了吗？你自见正了，不仅你一人得利，你背后的这个同时得利，等于你共同修，那就这样子获得了解脱的时候，他不着相了，他是什么附体啊？他就得那个什么了呗？我知道了呗？你懂你这个地方？
我懂了。
好好好，这个可得小心，那个不是正知见。
魏老师好，就是。心密不是那个不相密嘛，然后平时礼佛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平时礼佛的时候要还有那种比如说像华严世界那样去观想，就是每尊佛前面有自己在礼佛吗？
如是而礼不行吗？
就是不用问多少，
所有的华藏世界都包括在内了，所有的佛都能礼到，你这是无心啊，对吧？无心而礼，如此而礼，它不是这个本身的意义，本身的这个在这个地方能不能意会？如果能意会的时候，如此而礼，哪儿错了？也没有错呀。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观想也没啥。你观想也没啥呀。你关键是你观想完了，你自己起了疑问了，我这样对不对？
当下其实修法不就是无相，到最后
无相不是说没有相呀？
就是啊，对，就是当下
实际上我们礼佛是折服我们自己的大我慢心呐、啊，不是佛需要你礼吧，不是这吧，你这个道理应该懂对吧，
嗯，
是我们自己有习气啊，
是
你想想我们这个众生这个什么呀，五阴炽盛啊，顽固刚强，他哪敢哪儿错过呀，从来不肯那个什么低头对吧，
嗯，
在这儿就是知道佛说的是真理，如是礼拜是折服你的大我慢的、啊、这有事吗，没事啊，就这样如是而立。
明白了，李老师谢谢。
今天讲第四讲里边的第一节第二个原文，以未得决定心之道力故，于喜欲境顺缘生贪爱，逆境福缘生嗔恨，如对病痛生苦受想等。未得决定心之道力，既不认识本性，如果你认识了本性，晓得事物都是假的，晓得事物都是真心的影子，绝对不疑，对境就不动心，不着相了。因此我们必须实证本性，大手印只是我们见性，教导我们勤于保护，在境界上锻炼，在锻炼中实证，我们就要在锻炼中把身心世界都化空，真正见到本性，那才有决定心之道力。若不锻炼，就不会有力量。你在这儿听听讲，此时好像很有力量，一出门马上就忘掉了，那有什么用处呢？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做功夫。先介绍两种做功夫的方法，一种是听到开示，认识了本性后，时时刻刻保护它，朝于思，夕于思，流离于思，颠沛于思，时时刻刻保护它不动，才有念起，就把它转过来，不跟它跑，长期坚持这样做。另一种是修个具体的法门，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心中心法，不仅坐上做功夫，坐下也要做功夫，要时时关照，绵密保证，这样才会有效果。不然看见美好的东西，你还是会动心的，碰到违逆的境遇，你还是会发怒怨恨的。这就是与喜欲境顺缘生贪爱，逆境福缘生嗔恨。老师请。
好，我们今天再接着学大手印之行不离法身啊，这个你知道吧，我们学到之行的时候已经是熟识法身了啊，熟悉法身了，知道不着相的力量已经不仅是认识了，认识我们的本性，而且是熟识它了啊，就是经过保认，已经趋于这个法身正住这个方向啊，已经这样，就是所以说你时时在行持中不离法身，他就没法离，对吧？他也没从来也不离，是吧？所以我们这一节就学的是不离法身啊，不离开法身呀。一认识解脱体制的重要性。这个解脱体制，解脱大家都知道，是吧？我要出离啊，我要从这种有相的这种对立中出离出去啊。体制就是我们的本性啊，不仅是根本质这个体，而且还有后头，哎，还有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在事事物物中，在这个各种事境中锻炼自己，是吧？让我们的根本质和我们的厚德质融为一体，它让它相融，这就是熟识法身呀，认识法身，这个很重要。哎，它的重要性下边就开始说了。哎呀，以未得决定心之道力故，欲喜欲境顺缘生贪爱，逆境福缘生嗔恨，如对病痛生苦受想。 这个是应该今天的课学完以后你应该很清晰，对吧？应该很清晰，一个是顺，一个是逆，顺者不喜，逆者不忧啊，逆者不忿呐、啊，是不是？再一个，大家最要命的就是说，哎呀，这个逆境一来，我身体出问题了，这个原来认为最重要的这块出问题了，这个地方怎么办？今天就是学这一部分，啊，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大手印就告诉我们，对病痛不生苦受想等，这个就是怎么做。那这个一定是要让你熟悉法身的啊，那这个能熟悉法身，这个就是道理啊。你要是不认识法身，不熟悉法身，那你也没有，那就是你得不到这个道理之决定啊。就看嘛，再往下看，未得决定心之道理，你这个。你不能弃入真如的时候，你那个心呐、啊，它总是趋于有为，总是在能所上做文章，总是认为有高有下，有圣有凡，哎，有究竟，有方便，也等等，就是说你总是有相对，在你心里边总是有相对啊。那这个说未得决定心之道理，即。什么意思？就是未得决定心之道理，就是不认识本性，还是不那个不肯那个什么呀？不着相啊，还是在这儿呢，那就不行了。那这个如果不认识本心的话，那你就是没有得到决定心之道理。你那怎么会有力量呢？遇见事儿，别说。遇事即飞，别说这个话，就连飞都不，根本就谈不到这个遇事即飞。就是说你能初识的时候，能初识我们的初认识本来的时候，或者是在直指下，在上师的直指下能够契入一下，那当然了，那个遇事即飞啊，你现在是不认识，根本就不知道，说了天云里雾里，根本就不知道，那你就是未得决定心之道理，就说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认识了本性，小的事物都是假的，小的事物都是真心的影子，你看，那绝对不疑，对境就不动心了，不着相了啊。那你说，如果认识了本性，那这个我们说的，我们大乘佛法讲的是真空妙用啊，不是那个什么说的，比如说那四果罗汉、初果、二果、三。他那个偏真涅槃啊，认为实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样的偏真涅槃可得啊，住宅池、住宅涅槃里边不受后有，对吧？他是这样。我们说我们学佛法透彻真心，是什么呀？是认识了真空妙有之本性啊！你不能把相这一面砍掉，只要那个空空的。那种不住两边的那个性体，哎呀，那你那不成死的了吗？你那个性体没有一点用处，是吧？那你没有用啊，你只能自己在那儿住着，对吧？那说，如果你认识了本性，你如果能认识本性，你就能认识所有的念，这个烦恼，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就能到这儿。因为我们现在是透彻真心，是说的真空妙有，所以你认识了本性，就能够晓得事物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晓得事物都是我真心的影子，就是我们真心的幻现，对吧？绝对不疑。那这还疑什么呢？因为这个影子就是我们真心，它起的用，这个事物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所以就是真心，这个相和性，它本来就是不二，它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都能够透过相能见性，所以是绝对不疑，对境就不动心，不着相了，那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就像那个偏真涅槃一样的，是吧？他就是住在那儿，他就没有，他就把这个四相的这块他就断掉了呀。 他不认为这个相就是性啊，他就因为太处于疾苦，有这种出离心，处于疾苦的时候发了这个出离心，他所证的那个涅槃就是偏真涅槃，所以他和我们说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说的是相即性，性即相，要彻透真心啊，这个才能够一透到底啊。就是这个相就是我们的心，性的显现，这样子你还着什么相啊？就不着相了。因此我们必须实证本性，哎，这个本性它无形无相啊，你不要错认定盘心啊。大手印指示我们见性，教导我们勤于保护，是刚才我们说根本子嘛，它不就是见性吗？教导我们勤于保护，这不就是说厚德之吗？在境界上锻炼，在锻炼中实证。所以上师说，你初见性，你初见性直到法身边，或者说你是证得了离体，道理上见上没有惑了，它是这样子。遇事含有习气，所以上师说，哎呦，要绵密保护啊，不能着相啊。遇境界的时候，哎，就遇顺不能生贪爱，遇逆不能生嗔恨，是吧？遇这个病痛你不能生这个苦受想等这种杂想嘛啊。所以要在静中锻炼，在锻炼中实证，这才是实证啊。也到什么时候，就是到顺逆无拘就可以任运，这就是实证。实证你想想，我们说我们还不说那么高，我们就说到顺逆无拘的时候，可以任运的时候，那不就是拔地啊，起无为之大用啊，对吧？他就是那时候也不会走出啊，那才叫那时候才能起无为之大用啊。我们就要在锻炼中把身心世界化空，是不是？我们一遇事儿嘛，就认为身也真有，心也真有，世界也真有，他就是这样啊。就是着相的那个习气啊，我们明明就是说那一刹那证得性体的时候，就是初见性的时候，直到一切了不可得啊，身心世界本空。但是你知道吧，你回归平常的时候，我们不是见相即见性吗？身心世界它都是幻化的呀，你可是你有习气，你这个习气在没有锻炼，在这个四境中不能顺逆无拘，不能这样的任运的时候，那可能身心世界说不定哪一会儿你就挂住了，就把你的心呢就被这个认为有实有，那就是挂住了啊。但是你终归是历尽艰险证得了这个根本智，还有什么呀，这个厚德智啊，还有这个保护嘛，是吧？你终归会这样，在锻炼中的时候要把身心世界化空，就是说你又当时了，你又认其为实的时候，马上令解，是不是？就是上师说那个归峰中立禅师说，有可能一遇境的时候就会起心动念啊，那个念起即觉，觉而空自，那不就是这样吗？对吧？你因为你认识本来了，一定能清晰，就是说除习气的时候，你一定是心里边非常清晰的时候，非常清楚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习气现行的时候，你因为你这个在逐步的保护的这个过程中，你的道力逐渐渐强啊，这个空力渐强啊。他虽然有一时之悟，就是着于这个，就是有这个习气，但是你能够很快的就发现了，因为我们这个见性你知道吧，他就没有那个执着的那个根儿，那个根子断了，无始无明断了，这个习气，所以他并没有根儿，他本来就是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那个 辛勤绵密的做这个保护的工作啊，就是这个。我们就要在锻炼中把身心世界都划空，真正见到的，那才有决定心之道理。对，这个，因为决定心如如不动啊，这个决定心，你说是不是？它这个道理，都不能说，分什么大小啊，分什么，那个好坏啊，功夫高低啊等等。你这个决定心的道理，我都说它就无形无相，真正见到本性的时候，如如不动，它就这样。若不锻炼，就不会有力量。我们说这个力量源自于你不着相。如果你根本这个不能契入的话，你怎么用力都是错的。怎么用力都是盲行瞎练啊，应该是这样。所以若不锻炼就不会有力量，这是在明体之后，所以保任啊。那所以你要加紧锻炼，这个锻炼的过程，这个在这个境上锻炼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什么呀？无修之修，无修之真修。这个力量就源自于我们这个认识真心啊，这个地方不移，它才会有力量啊。都是源于这，源自于这儿，一切妙用都是源自于我们的根本智。你在这儿听听讲，此时好像很有力量。你现在听到了啊，这都是虚幻的，什么啊，这个身心世界本来是空的，我不再上当了。可是你一出门，马上就忘掉了，那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功夫。上师说：“哎呀，这个功夫我们大家也很愁啊，这怎么都觉得用不上劲儿，是吧？啊，被那个妄念一来就吓怕了，是吧？妄念一来就吓怕了，就说还是在念头这个相上做功夫，哎，那肯定是做不上去啊，这种功夫这样做是做不上去的。所以上师说，现在介绍两种方法供我们大家。”来休息啊，一种是听到开始认识本性后，时时刻刻保护它。就是说我们听到这样的教言，你就知道我们的本性就是不着相，所有的相它都是虚幻的，可是我们老是认为它，认其为实。哎，所以你要保护，哎，时时刻刻要保我们这个不着相的这个心，我们这个心不要被这个相牵着走，就是这个意思。要怎么做？朝一思夕一思，就是说，哎呀，白天也这样，晚上也这样，早晨也这样，晚上也这样，是吧？流离一思，颠沛一思。我查了一下这个啊，颠沛流离是指的天灾、战祸、困机，这弄得人都。生活呀，就是流转离散，无一丝之安稳，到这个程度了，就说你那个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困苦，到这个时候了，还不忘保人，你想想，这个是一个样子，什么样的心境？大于道啊，这些这个道力，正是在这个此时的这个。极端的这种环境中，是吧？还能不失道啊？这个就是要靠我们自己，还是认识本性，还是认识本性，在这个地方不移，他才会这样呢。如果说有一刻失去，那就是你失去了真心，哎，又迷惑了啊。说时时刻刻保护他不动，才有念起就把它转。就是说的意思，时时刻刻保护它不动。我们的心本来就不应该粘着到相上，一粘着的时候就动了嘛。啊，一有喜怒哀乐，它不就是在这个地方做文章嘛，执着嘛，对吧？我们要保这个什么？刚才我说了，才有念起，你就发现它了。哎，这个念它本来是空的呀。啊，我不上当，这不转过来了吗？不跟它跑吗？对吧？长期坚持这样做，就是要这样做。大家看着，哎呀，这么简单，谁都能听得懂，对吧？你要做呀，你要干， 要身体力行的要这么干，遇事的时候要这样做功夫。嗯，这是一个嗯，听了即兴就能够直到不着相啊，就这样保护他啊，这样也能成功。上师说的另一种是修个具体法门，就像我们啊，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心灵行法啊，不仅坐上做功夫，坐下也要做功夫，要时时关照，勉力保人，这样才会有效果，对吧？他这就是说，我们可能第一种，他这个过于那啥，就是一听一句言下，他就认识了本性了，他不疑，他就这样保也能成功啊。那这个肯定是就再来人嘛，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可能达不到啊，还说不着相，前提就是一直在着相，关键是一直在着相，不知道什么叫不着相啊，就是我修个具体法门，念佛参禅修行明心，就这样，你想想修千座那好好的，就是大批的人都说我没见性，很多很多师兄弟，实际上我们的真心早已现前，但是他死活抵死，他就不知道回光啊，是啊，不仅坐上做功夫，坐下也要做功夫，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要时时关照，勉力保人，这样才会有效果。对于我们这些人是需要一个法来修的啊，在修的过程中一定要不要掺杂自己的杂念杂想，要按祖师说的，以祖师开示为准，坐上坐下怎么用功，说的非常清晰，就这样子坚持做，很简单，但是可能不太好做这功夫啊，但是必须要做啊，就这样做勉力保人才会有效果，不然看见美好的东西你还是会动心的，碰到违逆的境缘你还是会发怒怨恨的，这就是欲喜欲静顺缘生贪爱，逆境佛缘生嗔恨啊，就是说这个还是一顺的时候我觉得这佛法我自在，刚才我还听他们打气的人说，哎呀我一时自在，我一时又懊恼了，是不是？那就是说他遇到顺境的时候，他觉得我潇洒自在，我道理都这事儿都藏不住我，实际上他这个地方已经起喜欲之心了啊，他所以他一遇见他心里边那个坎儿啊，他遇到他那个心里边要命那个坎儿，他就不行了，他说你看我一会儿自在，又一会儿那个什么，你看这就明显的在这个喜和逆啊这两边这个翻烧饼啊，就这个那既然是这样，有喜有怒的时候，那就不是真心了啊，不生喜怒之相这执念了，特别这个是说的这个喜怒，下面说的是病痛。我讲的上面可能我觉得好懂啊，可好懂，就是我们就要去做。
如对病痛生苦受想等，现举几则病源现前的例子，看看古德是怎样对待病源的。马祖道一禅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世称马大师，他教导出百余位正成大道的弟子，奔赴各地教化天下。马大师晚年生病了，当家师去慰问和尚近日尊后如何，马大师说日面佛月面佛，这是什么意思啊？日面是白天比喻健康时，月面是晚上比喻生病时，佛者觉也，白天在觉里，晚上也在觉里，健康时是这样，生病时也是这样。语虽只有六字，却简洁明了地道出马大师那决定心之道力。宋朝的慈明楚元禅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他晚年突然中风，嘴都歪斜了， 他的逝者急得跺脚，当奈何，平生喝佛骂祖，今来尔，这可怎么办呢？平时你喝佛骂祖，现在报应了。慈明禅师说，无忧，唯汝正知，你不必发愁，我给你把它正过来就是了。说着用手把嘴扳正，那歪了的嘴立即就正常了，病痛也是业障，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宿债。业债在了道的大祖师身上，要受就受，要不受就不受。身体就像一所房子，总有坏的时候，能住就住，不能住舍掉它就是了。它若坏了，你还贪恋不舍，痛苦就来了，这痛苦是你自己找的。重云智慧禅师圆寂的时候写了一首偈子给大家看，我有一间舍，父母未修盖，住了80年，近来觉损坏，早你移别处，是舍有赠爱，待他摧毁时，彼此无妨碍。写完家夫而逝。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再举一例，翠岩可真禅师行将涅槃的时候，视线极其痛苦的病相，在地下铺的席子上辗转反侧，不停地翻来覆去。他的侍者哭着说，平生喝佛骂祖，今何为乃尔，要不是你平时喝佛骂祖，现在怎么会这样呢？翠岩禅师盯着侍者看了一会儿，呵斥他，汝亦作此见解也，你也是这种见解吗？于是翠岩禅师家佛而坐，令侍者烧香，香烟抬起，禅师就圆寂了。诸位，既然翠岩禅师有坐脱力王的把握，为什么还视现那么痛苦的病相呢？他是在以身说法，痛苦即解脱，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他何曾对病痛生苦受想啊？老师请。
这个我们大家都原来到这个身体啊，就是遇到这个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我往往都是在这个地方最紧要的时候，对吧？大家都觉得在这儿过不去，这时候现前了，真的遇到病痛来了，我们怎么办？就是说在这个悟道人眼里看看这个祖师们的拙劣看看我们可以，那但是我们有一点，他一定他这样子能转悟也好，能现这个用这种现身说法也好等等，那他都是一定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能做脱力王，他不是没功夫，但是他现的是病痛，对吧？他大痛了都比人家痛上多少倍，他用这种方法来看大家，你看看你上当不上当，他身边的侍者都上当，对吧？他来这游戏这个人生呢，对吧？他是这样子，一会儿你就当真了。我们看啊，如对病痛生苦受想等，你觉得生病痛啊痛啊，那你就上当了，是吧？苦啊苦啊，我太难受了，我这个挥之不去，我就是在这儿，就想等着他好，等等，是吧？你有这种想，肯定是不合道的，对吧？现举几例，现举几则病源现前的例子，看看古德是怎样对待病源的啊！这个病现前了啊！马祖道一禅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禅宗大主师，就是世称马大师，他教导出百余位正成大道的弟子，就是说那个马大师的弟子遍天下啊，就是说他能踏杀天下之人啊，说他有84位大善知识，就他坐下出了这么多能够来引领大众啊，能够引领大众，能够那个什么呀，说法能够现身说法的这样的啊， 吩咐各地教化天下，马大师晚年生病了，当家师去慰问，和尚近日尊厚如何？当家师关照啊，关注他呀，对吧？我记得说马大师生病的时候，就说他这个现病相的时候，他就要走啊，就要去了，就是过了三四天他就圆寂了。就这个时候问马大师，说近和尚近日尊厚如何？这是尊称啊，所以在佛教里边，在这个出家人，这个和尚是最尊贵的称呼呀。啊，你看马大师说日面佛夜明，啊，这什么意思啊？日面是白天，比喻健康死；夜面是晚上，比喻生病死。佛者觉也，我白天也是星星者，晚上也是星星者，从来不思啊，从来不起这个病痛啊、苦受这个杂想啊，他是这样子呀，是吧？他就跟你说这个法，白天在觉里，晚上也在觉里，健康时是这样，生病时也是这样。与随只有六字，就是哪六字呀？就是日面佛，夜面佛，从来。这个祖师说法，他不离心性，他不离根本。问他病怎么样，他说日念佛，夜念佛，对吧？就这六个字儿，却简洁明了地道出马大师呢决定心之道理。那就是说，这个他说了这个话以后，有三四天就圆寂了啊。我们再看下一位，宋朝慈明楚元禅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可是他晚年现中风，嘴歪眼斜，就是嘴都歪了，歪斜了。他的侍者急得跺脚，当奈何？你看很严厉啊，当奈何？感叹号，急得他侍者心痛啊，是吧？你看看这咋办？这咋办？是吧？都是你平生喝福骂主，所以今天乃尔，今天才这样，你报应了吧？啊！你平常要不克服骂主，你今天你走的时候，你现在会这样啊？就是这样，说这可咋办呢？他的弟子可着急了，这可咋办呀？平时你克服骂主，现在报应了。慈明禅师说：“无忧啊，你切莫担心，我未如正直，你不必发愁，我给你把他正过来就说，这就说祖师他视线的那个病相啊。你看他的侍者就上当了。”以为他师父得报应了，这不是因果吗？对吧？可是他师父是心能转物，对吧？一巴掌打过来了，说着用手把嘴扳正，那歪了的嘴立刻就正常了。就是说这个，你看他这个举动，就是在这儿给你现身说法呢，就是说你这个动了心思的。这个就是离开我们的本心了啊，在这儿你尽一切言说都不是我们的本心。你要说此事，你看看祖师的拙劣啊，时时处处他这种解脱风帆遇此而不住，而能心能转物，所以这个就是给他的弟子来那个以正视听来正他的法见呀，对不对？如果你还要说的是的，你还这样子看我，那我现在就给你现身说这样的，就这样的一个用这种方法来看看我们的佛法，是吧？心能转物，心能转物啊。所以持名禅师以手正直垂目而化，有的地方记载的，他正过来以后，他就。一闭眼睛走了，那个侍者都懵了，对吧？不仅痛到那个样，嘴歪眼斜的，一正过来，而且还视线垂目而化，这是何等的拙劣啊！要怎么样他就怎样，就是他就要不受就不受，要受可以先受相，对吧？他这个。就是告诉你时时无助呀，这就是这个解脱是真实不虚的，告诉我们啊。 你不要在这个相上着眼。嗯，那所以说这个病痛也是业障啊，了这业障本来空，未了应续还书债。如果你在病痛上做他想，做苦痛之想，那就是来折磨你，就是不空，那就是你心生之念而现前的业障，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业障在了道的大祖师身上，要受就受，要不受就不受。身体像就像一所房子，总有坏的时候，能住就住，不能住舍掉它就是了。这元一老人也是这样说呀。我记得我上次我们以前都说过这个事儿，到当时上次上鹤壁，在一个师兄弟家就说法，哎，说突然不知谁问谁怎么说了，就说了个长寿咒。哎呀，我说这回可好了，上师我们来给你念长寿咒吧。上师就是那个过去的那种藤椅圈椅，他就从椅上站起来了。我用你，你给你们自己念吧。啊，我用你吗？我跺跺脚就走。你看当时上师说这话，我们都一吃惊。那时候刚学呀，也还不知道了，不知道能真的这就是有这样的作用。要是说那要是遇见这个谁呀，慈明楚元这样的禅师，就觉得惊呆了，真的是这个佛法太深了，太肯定会做他想啊，是吧？不知道原来是平常心之用啊，这个地方一定要就是不要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心是活不波的呀，是吧？你正道的这个本心呀，它是如如不动的呀，啊，但是它活不波的能起这个用的呀，这个是真实现身说法，我们看到了。像我们上师也是呀，最后他不是最后一招啊，坐脱离王，这不是我们所有的心理师兄弟都看到了我们的祖师这个现身说法，对吧？你看这个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就是说，哎，要受就受，要不受就不受，这个就是可以做的。哎，是要不想要不受就不受，要受我就可以现这个病痛，对吧？身体就像一所房子，总有坏的时候，能住就住，不能住舍掉它就死。它若坏了，你还贪恋不死，痛苦就来。哎，那这个人就是呀，宁可那个什么呀，赖活着也不愿意好死，他都不愿意这样啊，他就是。惜命啊，惜身惜命啊，对吧？他就是这样子贪恋，就是执着这个身体为我嘛，他才会这样嘛，对吧？那个贪恋不死，那就痛苦就来了。较劲儿啊，你起心动念了，你不受啊，这不是因果吗？是吧？这痛苦是你自己找的呀。从云自辉禅师圆寂的时候，写了一首偈子给大家看。啊，这个我们原来可能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事儿。但是今天我们不怎么讲，我们不讲，我们问问大家，问问我们的师兄弟在这儿有没有什么啊，有什么有看出里边的妙处没有啊？就我来读一下这个地方。我有一间舍，父母未修盖，你知道说的是啥吗？我看看有人给我打出来，我看一下。大家都说是身体，就是没，你看色可知，我这个色身，大家都认为是这样。我们再往下看啊，我有一间舍，父母未修改，住了80年，那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他80岁啊，近来皆损坏，他慢慢坏了。早逆依别处，四舍有真爱，这个地方有埋伏啊，有埋伏，是不是？早逆移别处，四色有真爱。你说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师父，你看这师父到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给我们现身说法，说无为之法，知道不知道？我们看一下，看，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吧。哎，早逆移别处什么意思啊？不可能没人知道吧？有师兄知道吧？我想的， 有人说早做打算指的是修行出离，他说的是这，他早念早计划，嗯，早就有准备了，早就做打算了啊，就做是这样。他有本事啊，早念移别处啊，早就要换一个身子啊，早都要换一个身子啊啊！四色有真爱，就这我的身体绝坏了，在这个大家应该是有的是他的弟子或者很惊恐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他明明有这种功夫，他明明这个祖师有这种拙劣，他早念依别处，早就想了，我换个身体吧，对吧？四色有真爱，我不换，我要换了，我要生了，我要对这个身体起一念真爱，那都是离道，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不换，嗯，他把道看得比他身体重得多，是不是？待他摧毁时，让他坏吧。让他坏嘛，坏的实在不能用，说彼此无妨碍，他坏他的，我那个什么自在我的，彼此无妨碍，你看看。然后到这个时候了、啊、带他摧毁时，哎呀就等他坏，哎我不我能移他别处，我也不做，我也不这样子做啊，有恐这个弟子他会生什么事儿，对吧？我也不起让他误解，这里边我厌恶我的身体了，我厌恶这个坏皮囊，我就不这么干，我带他吹回死，带他不行了，哎呀他不喘气儿了，我彼此无妨碍，对不对？写完家伙时，你看看还死前还能做手记子了，你说他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吧，哎呀他又不是不清醒，嗯。但是上师说也不一定都这样啊，也不一定都实现了这个加分做什么等等，是吧？像前面的那个慈明禅师也是一样，对吧？马大师也是这样，是吧？他都是这样啊，这是说这几个有病相的或者视线病相的，对吧？也不一定这样啊。再举一个例子，哎，啥样的都可以啊。嗯，翠岩可真禅师行将涅槃的时候，视线极其痛苦，病相在地下铺的席子上辗转反侧。哎，我估计那床上可能都不够他打滚的了，对吧？他地下可劲的折腾了，对吧？辗转反侧呀，不停地翻来覆去。他的侍者哭啊，哭着说：“你平生喝福骂主。”今何为男儿？哎呀，你要不是你后悔不？你平生那样呵护骂主，他都不知道这个弟子，他就这个侍者就为怜悯他的师父都失去心智了。对，说他师父呵护骂主，那是吗？那是骂掉你心里边的妄想，那磕掉你的那个妄想啊啊！你今何为男儿？要不是你平时呵护骂主，现在怎么会这样呢？翠岩禅师盯着侍者看了一会儿，呵斥他：“啊，你跟我你还尽吃身边，你也做这想啊？”就呵斥他：“啊，如意做此见解也啊，你也是这种见解吗？”哎呀，真是还离我这么近，都我们的心都不相通，对吧？意思翠岩禅师加扶而坐，令侍者烧香。嗯，是说现在你停，你别在那儿现一脸苦相，马上给我烧香。香烟才起，禅师就圆寂了。傻脸了吧？你看你的师父，你所以说我们说这种道啊，不是在这个相啊，他不领会。他就是不能领会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不能契入这个真相实相啊，所以他才会这样子错看他的师父啊。诸位，既然翠岩禅师有坐脱力亡的把握，为什么还视线那么痛苦的病相啊？啊，这就不理解啊，他不能给我们现个洒脱相吗？对吧？那上师说 他是在以身说法呀，就说不惜用自己的骨髓之痛，就是说大家看到的是这样啊，就用这个你认为最那啥的最痛苦的那种是吧，他就用这种方法来跟你说法，说痛苦即解脱，哎呀什么烦恼啊，什么菩提啊，对吧，这个说烦恼即是菩提，它都是一个哎生死即涅槃，没有相爱，哎都不是两个，都不是两回事啊，都是你提呢。所以说在祖师那儿的时候是不立法的，没有一样东西可得的啊，是也就是跟我们视线了，烦恼虽然是菩提，生死是这个跟涅槃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说烦恼菩提生死涅槃都是不可得，哎，说这个众生和佛呀都是不可得，哎，就跟你说这个呢，你这一下通过他这样子就说以身这个说法呀，用这种做来说法呀，来说法真实啊，真实不虚，哎，你要在这儿认为他生了什么病痛，生了苦受之想，生了这样的杂想的话，那你就算是错那什么错看啊，那这都不是佛法，应该说这都不是佛法，这是凡夫之想，对吧？所以上师说，哎呀，他何曾对病痛生苦受想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祖师是这样子，哎呀，那我们呢，我们是凡夫，你看我们那次祖师这有这样的拙劣，我们也很羡慕，我们凡夫的，我们修行人呢怎么样，肯定上师又给我们说，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啊，不是说法，他就是以身，就是给你示现的事啊，示法啊，给你示现的，你看看如如不懂啊，没有一法可得。他这个不是，这个早就模拟正道依别，他就是说早逆依别处，他就是说他这个身体了，哎，我不要他，我扔掉他走，我有这个办法，我能这样做，他有这个就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是说在这个时候，哎，用这种这个用就是他这个病相啊，80年了嘛，用坏了嘛啊，他说他有这个办法换一个身体，完全可以，我有这个能力换一个身体，就这我也不生正爱啊，他本来就是没有正爱，如果有正爱了那就不是真心嘛，对吧，我们有正爱他就成了什么呀，实有。
你如果对病痛生苦受想，那就不得了了，病魔就起劲的折磨你，如果心不住在病痛上，你痛你就痛好了，没关系，无所谓，反而不觉得痛了。再如修心中心法，解手印手指很痛时，心不要想到手，注意力集中在咒上，忘记了手，就不觉得手痛了，但你一起欢喜心，咦，手不痛了，这么一想马上手又痛起来了，所以痛苦的感觉终归还是大脑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只要我们心空无助，有病也会好的，纵然痛也不觉得痛苦。净土宗是这样讲的，临命终时身无病苦，心不颠倒，意不散乱，身无病苦就是不为病所苦，不一定一点病也不生，能在生病时不想着病，只管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感觉不到痛苦，那就是身无病苦。如果你心乱了，想着病痛，哎呦哎呦，那就痛得要死了。假如你平时很用功，有很深的功力，那就没有什么病不病痛不痛了，心能转物即如来，若真的做到心空无助，病也能转，就像慈明禅师用手一扳，那因中风而歪着的嘴立即就正常了，功夫稍浅点也能不为病所苦， 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令心空静。假如我们心不空静，临终为病所逼，痛苦难过，心就不安了。见过很多修净土的人，临命终时主他说，你现在要努力念佛，这是关键时刻，你就要升西方了，关键时刻到了，赶快念佛吧。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哎呦，还念什么佛啊，我都快痛死了，难过的要命，念不出来了。他就是不念，因为他的心散乱了。我们现在用功念佛，是预备临命终时的一刹那时用的，能够在临命终时心不散乱，还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绝对有把握了。大家好好用功吧，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老师请。
上面给我们说的是祖师自现的这样的助力是吧，下面我就说，哎，说到我们了，我们修行人是吧，如果对病痛生苦受想，那就不得了了。确实啊，我们说啊痛啊痛啊，难过呀，我都越感受越痛，越在那儿一刻不停的想好想好，它越不好，对吧？这个就是跟我们说，上师跟我们说呀，说你那个心住于病相，着在那个病痛之相上，着在那个病上啊，那它就久久不能化去啊，它怎么化呀、啊？对吧？那就是因你心起，它才会落于这样的这种苦啊受啊这种那个果呀，这就是这样子呀啊。所以你如果对病痛生苦受想，那就不得了了，病魔就起劲儿的折磨你，这就你自己自心啊，自心作为自己受，自心受啊，自己做自己受着啊。如果心不住在病痛上，你痛你就痛好了啊，没关系，无所谓，反而不觉得痛了。哎，你这个你不领，就是你不领受它，你不领纳它啊，就不接受它，它正在痛，你说管它痛不痛啊？哎，你这个已经这个痛之想，它已这个妄念啊，它已经松动了，它这个妄想已经松动了啊。这个就给我们讲，就是说你要能够弃入真心的话，要能够弃入无相的话，那它就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能解决呀 啊。再如修心中心法，接手印，手指很痛时，心不想，不要想到手，注意力集中在咒上，忘记了手，就不觉得手痛了，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越在那儿感受，哎呀，你觉得呀，那你本来还没那么痛，就觉得哟，又跟那针扎样那么痛，彻心彻髓的那种那么痛，越在那儿感受，越来那领纳，越在那儿接受它，哎，你这个心就加剧了它的，就是因为你着相嘛，你着相你就有这样的苦痛之受啊，这种结果呀。对吧？但你一起欢喜心，耶，手不痛了。你听上师这么一说，你不痛了，就像我们师兄弟一样。哎呀，我这座打得不错啊，坏。你看你起个正念干啥呢？哪有好坏啊？你感觉到好，那你觉得这座打得不错呀、啊？那我一看这，我在这儿我不能那个堂上光阴，我再加一座吧。结果不行了。就是因为你这个我们这个人呐、啊，他不能不起这些这个没有用的念头，所以导致你那一做那要顺其自然嘛，他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呀，不做他想嘛，那这样就好了啊。这么一想，马上就手又痛起来了。所以痛苦的感觉终归还是大脑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只要我们心空无助。哦，这告诉我们了，让我们的真心做主。哎，上师说了，只要我们心空无助，有病也会好的，纵然痛也不觉得痛苦，这确实是这样。哎呀，说这咋可能啊？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觉得用小事儿就是可能，我们原来 没有修法的时候，你看着相呢，那个心呀，细微到什么程度？我们修一百多以后，哎，有些事儿我怎么能过去了呢？这不就是跟我们说明这个问题吗？我们再修一年，那个心空空朗朗的，更加这个什么呀，广大是吧？你这个心胸啊，豁然开朗，就是这样啊。他就是上师，就是只要我们心空无助，有病也会好，纵然痛也不觉得痛苦，纵然是有痛，他也不会，也不觉得有这个有苦痛险，有苦痛这个感受啊。上师说那个净土中是这样讲的啊，临命中是身无病苦，心不颠倒，意不散乱，身无病苦就是不为病所苦，就不停留在这个病相上，不做苦痛想，不一定一点病也不生。上师跟我们说了，哎呀，也不是也一点病也没有，或者是有些师兄弟一看哪个有他的师父或者是身体坏了，他都认为哎呀，我的师父修的也不咋地了，对吧？很可能就会这样子想。我们说还是说你不知道你师父的真心啊，他这种视线的这个无助的这个真心，要领会他，领会这个，哎呀，本有的如不动之，这是实相无相无不相，你要领会这个真心啊。临命终时身无病苦，心不颠倒，意不散乱，就是还在那个持续念佛呀，持续的这个心不颠倒吗？意不散乱吗？意全身心的都是全，就都是一句阿弥陀。能在生病时不想着病，只管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感觉不到痛苦，那就是身无病苦。如果你心乱了，想着病痛，为什么心乱了？就说你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心生念了，对境生心了，然后你把你这个念头当真了，然后念念相续，就这样子，你心越来越乱了。哎呀，对境生心了，哎，没有及时的那什么呀，察觉，化空它，如果你心乱了，想着病痛，哎呀哎呀哎呀，那就痛得要死了。假如你平时很用功，有很深的功力，那就没有什么病不病痛不痛了。那这个地方上师举了一个，就是这个学人念佛是吧，意不颠倒，心不颠倒，意不散乱，这样的持续一句佛号吃到底是吧，这个全身心的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就是说很用功啊，很用功啊，不让那个妄念插进来，哎，都带不得他有这个杂念，这个从这缝隙里挤过来。就是说念佛的时候很专一嘛，很专心嘛，全身心的在那念嘛。如果说念佛的你平常就这么用功，在临终的时候，就是你平常这么用功嘛，你有很深的功力，那就临终的时候这个佛号还能提得起来，凡是这样子，平常的功夫做要这样做很重要。上师说的很重要，你千万不要等现在研究终有吧，等死的时候叫人家别人帮我吧，等等，那这个这上师就骂了你，因为什么呀？骄压在这，不是个法器，对吧？就是训我们这些不孝的这个子孙呀，对吧？对呀，如果有很深的功力，那就没有什么病痛痛不痛，心能转物即如来。哎，若真的做到心空无助，病也能转。就像心要真的做到心空无助，病也能转。就像持名禅师用手一掰，那因中风而歪了的嘴立即恢复。那这个就是要我们平常就要这样子做呀。还是说这个话，就是我们坐下要做观照的功夫，你不能是二六十钟除了打坐了一会儿你还勉强坐着是吧，吃着你一下坐你放野马了， 丧尸说这个肯定不能遇，肯定不能遇到相应啊，对吧？说功夫稍浅点也能不为病蛇苦，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令心空静，告诉我们了吧？哎，你功夫稍浅不能为病蛇苦，但是就是从这儿你警醒，让我们时时刻刻令心清静，就已经认识我们的本心了，含有吸气之作为，对吧？你这个时候就要绵密的保护我们的这个真心，令其空静。空静的意思就是不要着想，不要着这个想，嗯，着这个有形的这个相，不要着我们心那个起的那个念头的那个相啊、嗯，甚至不要着烦恼相、菩提相，都所有的相都不应该着，啊、嗯，都应该这样子。假如我们的心不空静，临终为病所逼，痛苦难过，心就不安了。说如果你现在不好好用功，不这样子令时刻令心空静，那你到临终的时候，哎呀，病来了，我有这个病的逼迫，产生的痛苦难过，你心不安，那就谁都帮不了你了呀，知道吧？这些上师又说，我见过很多修净土的人，临命终时说，他说你现在要努力念佛啊，这是关键时刻，你就要升西方了。这你看上师我们的师父、啊、干的是吧。我见过很多修净土的人，甚至到那个重症监护，就是他在重症啊，又是那个可能生前或者啥时候都约过呗，上师就去看他啊，提醒他啊，这个时候就要正念，提起来念佛啊。我也听上师讲过这事啊，所以你就要生息了，关键时刻赶快念佛吧。你猜他怎么说？哎呀，他说哎呦，还念什么佛呀，我都快痛死了，难过的要命，念不出来了呀。你看这就是说明他平时的用功的这个功夫没有做到这儿，没有做什么做到这个临命终时啊，哎呀一心不乱，做不到这儿，或者说一直是可能趋于有相念佛，念不到那个能所伤亡，到这个时候还在拼命的执着身体，是吧？他就会更难过了。他就是不念，上师说你看他平常说的可好了啊，我临终时我白，我现在你看我不怎么用功，我要临终时我拼命的念，对吧？很多人他就会这么想嘛，对吧？不愿意费这个功夫啊，他就是不念，因为他的心散乱了。我们现在用功念佛是预备临命终时一刹那时用的，就是甚至说我们说终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这样的智慧，人家给你引导，你也是在那儿着你的那个黑暗之相，什么光明啊，你都吓跑了啊，嗯，你要着那个昏暗之相啊，那个着那个你喜欢那种的什么呀，那种心境的那种相啊，啊，也救不得你，所以还是离不开这个智慧，嗯。能够在临命终时心不散乱，还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绝对有把握。能够在临命终时心不散乱，还能专一支持一句佛号，那就绝对能够往生西方了啊！大家好好用功吧，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说了意思就是平常不用功了，到临终的时候苦痛来了，难过了，后悔了，那有点晚了。
老师你好，就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哈，当时也是没太想明白，然后就是我平时就是上座的时候，然后就是刚开始上座的时候会手痛哈，腿痛，然后我后来发现在上座以后，就我们讲 老听老师讲过，说我们就专心念佛什么的，不是专心持咒，完了我的手痛和脚痛就不去关注它。然后我也亲身体验过，确实是有效的。然后就是念咒了，它就不那么痛了，可能有一阵儿忘了，过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痛了哈。然后但是呢，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之前那个我就是身体不太好嘛，需要做肠镜、胃镜，就是从那个口里边口腔里边下管子，然后从肛门里往上下管子，一直两个管子就是对头嘛，让从就是全部做那个透视。
胃镜。
对对，肠镜胃镜。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不行了，我就痛的不行了。我老师你知道吗，我当时还在吃，那时候没学这个哈，我就吃佛号。我人家还是那个大夫还说你在嘟囔什么，是不是念佛呢，我就一直还在念佛，真的不好使。我平时我觉得念佛还有一定的功效呢，那时候就是不好使。就是它那个到你的肠子里或者在你的胃里边那管子，它就痛的你就完全吃不住。然后我就想问问老师，就是那时候为什么就是吃不住佛号，我明明知道这个痛是假的，我就没有办法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那个痛的那个、
啊、
那个。
你说了呀，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功夫不够啊。再一个就是说随他的变吧，也会缓解你很多痛。随他去吧，你已经不能那啥，这事儿你做不了主了，随他吧。
我就用佛号跟他对抗，后来我就发现根本对抗不了了，就是那种痛的强大力。
你肯定是念一念再感受感受，哟不行，再念一念就感受。
不是啊老师，你知道吗，那个痛不是我不念，就是我念的时候他那个强大力刺痛的我这大脑，我都念不出来了，真的是念不出来。我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念不出来了，那个我是能感受到的，真的就那佛号你都念不动了，你就因为他太痛了，已经痛的你都忍受不了了，你说还持佛号就对治不了。对治不了，后来我就想干脆算了，就凭着痛吧，也不念了。
嗯。
哦，然后那样还稍微好点，但是、
啊、对，我也想说的就是也会好一点、因为你管他了，你爱痛你也管不了了，你就放手了嘛。
对，拿佛号跟他对抗还是抗不过，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想问老师，你说那这要是持咒是吧，也是一样的呀，或者临终前也是一样的呀，那我们怎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到时候我能持咒就能。或者念佛能够对抗住这种四大分解的那种如生龟剥壳的那种痛苦。
你修行人，我认为你修行人到临终的时候啊，他不一定是你想的那种十分的痛苦啊什么。你想修心中心，百堕都不永不堕三恶道，再加上你这个后边的这些功啊，这些做的这些功夫，坐上坐下，另外再说。就我们就说这是功夫啊，能够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活开正眼的时候，已经是你为什么前面的祖师都能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啊，就是着相嘛啊。就是说我刚才想说啥的呀，我就是说告诉你，就是说
是明心见性了才能够有把握是不，
那最大的把握就是在于这儿，就是所有的，就是我们说刚才说那些祖师的那些拙劣，他一定是明眼人，不注意相，他是安住在自性之中，他这一所有的道力都是从妙用，都是从这儿得的。那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说那个念佛的，他真是功夫念到了，能够即使再顺的景我也不喜，再逆的景我也不忧。我也不嗔恨，不生嗔怒啊！啊，你如果说是这样的时候，是这样的话，就说他没有念到这个能所伤亡的时候，也可能就是肯定比其他的那些众生啊，就是那些不修法的人呀、啊，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呀，肯定是不一样。但是这个祖师的这些拙劣，一定是。就是说所有的妙用都源自于认识自心呀。你肯定是一边念佛、我再看能不能顶得过是吧，你这
对我顶不过了，太痛了，后来就顶不过。
你能所盎然呀，你这是能所那么分明。我要不是说你别念了，你随他去吧，可能会好点。你就放手了，我不搏了这会儿。
但是老师，这个在坐上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手疼腿疼，是真能顶过去。 就是持咒能顶过去。
能啊，就是用心啊，就是转
下，但是下管子那时候是顶不过去的，我发现那种痛。
我们不受这个痛才好呢，不是，不，没有这个病才好呢。你修着修着，你的身体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老师，那您说就是不，要是没有明心见性，只要能锁双亡，其实就不会有痛了哈？
不是，我说了，能锁双亡就是见性啊，你还说什么呢？
啊，我以为他是见性的前一阶段。
刚一见性，你都能遇事透得过。我是说，所有的一切妙用，它都是走这儿，没有能锁这个地方，没有相对对峙的。认识真心，都是从这儿发出来的，都是这儿，就是这个妙用是本具的嘛。就是因为我们执着了过分的，特别是身体，刚才说了，这个很难做得过。
老师，那我最后说一句，那就是我们在，我再继续用功，用功到就是说程度越深，到时候就是说对抗这种病痛啊，或者临终的这种痛苦的能力就越强，对吧？
当然了，他就不着这个相了，他才会减少啊，减少这个痛苦呀、啊。不着这个色身之相，他知道，他自然不着。
好的，那就再用功吧啊。
不对抗他做不到。
师兄好。我是那么想的哈，不属于静转，就是他那个能够转境界，我觉得不属于静转，也应该视为转境界吧。多数的时候用功，
你说的
不随着这个境界转，比如说他这个好或者坏这个镜像出来哈，平常我是这样用功的。这个好啊或者坏出来了，或者它触动你的心的时候，然后你不随着转啊，它这个境界好和坏呀，你不在意，
没有
啊，是啊，然后就不想达到一个认为一个应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存在，这样用功可以吧？不随境转视为转境界，这个词儿就是我觉得是应该这么说。
这是你。这是你自己的理解吧，体会吧。
是啊。
我是说好与坏本来这个事儿就不存在，都没这个东西啊，是我们的心所向、
啊。那我们就不随着这个好坏转了。
都没有，你转什么转，对吧？他没有。
但是刚才讲的嘛，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啊、哦、比如说疼让他不疼了，或者是啥那个这个力量上的事儿。我觉得凡是大的力量哈，我也试过，确实是不行。就像刚才那个师兄讲的那种疼痛我都经历过，不是他这样的也经历过，就算一级疼痛。哇，那就是顶不住，像顶六似的，就能顶一阵的。
哎呀，你别落于对峙啊。我刚才说了，你还不得随他吧？我这个身体，我自己怎么你也不能左右吗？
那都疼出心脏病来了，能那样那样，确实是没那种力量。但是就是说，平常那个小的事儿哈，不是那么激烈的啊，比如说境界上啊，什么情上啊，或者是就是一些事情上啊，别人比较坚持的这种执着。凡是我是不随他转，他愿意咋样就咋样吧，基本都是这样用功。您看这样的可以不？我也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跟别人也这么讲。
我都没太听懂，我都说的根本
就是不随境转，不随境转是为转境界。
有境就上当了。
对呀、啊。
也没有心，也没有境。他这二者本来就是空的。
就是不随着他转嘛，就是本来就是啊、哦。但是我这么样跟人说没错吧？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那是你自己的体会吧？那你
对呀、啊，是我的自己的体会，我也跟人这么讲，不随境转，是为转境界。我是也这么说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哪来的，或者是什么跟人学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认为是，我也这么做的。
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祖师开示作为依据，或者是佛经？
没有什么吧，我也没记住有什么，我就这么觉得应该是这么做的。
你不能觉得呀，不能自己觉得呀，有祖师开示吧。刚才我们学了这么半天，
也可能有吧，但是我就是这么做，我觉得也没毛病吧。你本来境界本来空嘛，你不随着它转嘛，是不是啊？不要就是境界来了以后有个期盼，达到一个什么样目的或者想法，我就不随着这境界转。
那不叫如实，
就是放，
这不叫如实，
就不随转，不随转不可以吗？这么用功，
那转和不转不是两边吗？
那他境界来了，那你不随着他境界转，
你发现来了就没事，
管他吗？不管他就完事了呗。
管他你管得了吗？
对呀，就是不随转，不随转嘛。
没有转不转这回事，你发现的时候已经都没有事了吧？
对呀，就这么
就
是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吧，你要说你得有上师说话，这个是有这种说法的依据，或者是比如说缘觉经啊什么经啊，有这种说法，我们就可以说，
哦，反正我觉得我是这么用的，也是这么说过，跟人家就这么讲的。但是我这块就是觉得，那能转境界，达到一个那是一种用的力量。那有的时候会或许会达到，
你说的意思就是心能转境啊？
对啊，心能转境，把这个境达到那个什么程度，那种是有那种起用的力量，但是可能是有的时候会有的，但多数的时候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理它，就是心不随境转嘛，不随转是为转境界，我是这样想的。
我都说是没有喜逆，如果说。你起了或者是顺或者是逆，那这就是本身你就离开道了，并不好啊。
这个就是好或者不好的。
对啊，你不是有顺有逆，
然后你不沾它了就得了呗，是不是？看
你看你一发现那个心起或者是喜啊或者是逆啊，那你发现的时候它就已经没了。这个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
我看一看那个。
那
就那句话，不随境转是为转境界，看有没有啊。但我就是这么想的，就这么用的反正。我
那归风宗密禅师说的，对于悟后之人说有三种自在，对吧？他这个有几种自在，受生自在啊，究竟自在啊，还有变异自在啊，它有三种自在。这个明心见性做第一种功夫，它就是说是受生自在，是念其即绝。
嗯，
那就没了。
嗯，第二种呢，您再重复一下，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这几句话。
第二种是顺逆无拘。任运而行，这不是吗？这不就是吗？他到了顺逆都没有顺逆，顺逆无拘啊！原来认为有顺逆，顺逆任运而行，这个时候可以放开了，做什么功夫呀？没功夫可做呀！第三个肯定就是了不可得呀，就是这样。
哎，感恩您。
那你一下子你要是知道本来就是了不可得，那不就没事了吗？我们这个就叫无修自真修呀，无修自真修。上次在略论里边讲过。
感恩您，每次我都感觉非常非常受益，非常感动。
我们这个看似我们是。我说的是归风宗密禅师说的，你可以
我那是自己蒙的，也没有什么出处，我也没找到出处，也就是自己蒙的。
你按照那个祖师或者是归风，因为圆寂老人一直非常那个什么呀，推崇这个归风宗密禅师做功夫的那个三段论嘛，就是悟后自
在在哪个，
你随便一搜都能搜到。
哦，
三种自在，归风宗师。三种自在， 自在，便于自在，究竟自在。啊，这是我凭记忆，大概不会错啊。但是记得说的再细的，你就去看，或者是丧尸对这个还有解。
非常感恩你，没事了。
没事，没事，好，
好。好，
刚才师兄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哈，我就看着一个一组的那个连接的时候，那一组在山上修行几年下来。
大一祖师吗？
对。
嗯嗯，知道了。
嗯，大一祖师就是说你修行下来的时候，就是坐的那个铺团，不就坐那个草吗？那个草的那个啥都扎到这个
骨头
这边啊。屁股里肉里的，完了下来的时候说那个弟子们说肥羊做手术，完了上那个做手术的时候那个屁股那块烂的都没有地方打麻药了，完了那个是外国的一个大夫给做的手术，后来说没地方打麻药了，做不了这手术，完了医嘱就说那你们就做不用打麻药，我要在中间做手术的时候哼一声，你们就不用我做了，嗯，你们就这么做。完了给做上的时候，那个祖师就是念佛号，连一个哼字都没有哼啊。完了就是这样式做手术下来了。你看刚才师兄们不探讨吗？自己痛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这是不是祖师？咱们这个心中心法要是能修到那个心空无助的时候，都能做不了啊，所以说勉励师兄们，我们共同去努力。
嗯，对，是这样啊。
嗯，
祖师都是以身说法了，都示法了，告诉我们了，你看看能不能？对，大一祖师、二祖、元一老人，都不都说了吗？
嗯、对呀、啊，以身表法，咱修这个心中心法都能有这么大的啊。
对对对，你说的对，我觉得这个。身体痛不痛，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关键是心里踏实不踏实，这才是重要。那是个起妙用嘛，啊，那是心空无助，可以练得这样的有这样的功夫。甚至我们说不好那个什么的话，就说四禅八定的功夫也可能有这样的效验啊，它也可能有这样的功夫。他能抵得住这个身体，但是终归会坏啊，你这个身体终归是坏的、
嗯、
啊，终归会坏的，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悟道认识真心、
嗯、
刚才说那个师兄就是说心能转静啊，是吧，那心能转悟即如来，就说这个功夫这怎么会能做到这呢，还是要认识我们真心啊，无太能所得啊、嗯、就是要认识我们的真心啊，它本来没有损益，没有痛一个痛，这是我们的真心，哎，你要在这个地方不着相上，这个地方心情者要认识它，你一个病痛，你现在今生万一你做不到那个功夫了呢，为什么到不了那个就刚才说的大禹祖师啊，或者是那个、一定是你首先是要我们心安，要到这儿然后才能说启用了这种功夫。
嗯，行，我们现在就是修着法就向祖师们学习嘛，勉励自己要加油。
就是这样嘛，老老实实的加上、
嗯、
就是一个是老师去行，
嗯嗯，
再一个我们也还有正，不能缺了这个正知见啊，就这样走，
是，嗯，
多上多下。
对，刚开始时有师兄说这个直接正的问题的时候，我还不怎么理解，我现在修着修着，我修着是再加修一个百座，嗯，才知道呀，就是好多。遇到了事情了以后才知道啊，真的修法这个知见正知见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对呀、啊，你错之毫厘，差谬之千里，那根本就扯不了道、
嗯、
可以这样说。
是。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都是外道之心，都是啊，都不是，都是开始不能认识真心，是逐渐逐渐的，是吧？一开始能够逐渐，就是能够当下能够气如无相，然后磨自己的习气，不都这样来的吗？好，妄念若起都不行，都不随之嘛，对吧？临命终死，自然业不能息，虽有终身死，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个就是受生自在，这我刚才说那个啊，这元音老人说的。哎呀，经常会看到上师这么说啊，爱物之念泯灭，嗯，爱物之念，爱物之念都没了，爱物之心都泯灭，就不是之念都泯灭了，就可以了分段生死了。他们都在怎么样能不痛啊？啊，他们可能心里边都有这种想，嗯，对，喝出去吧，爱痛不痛？哎，念佛的心力超有啊！啊，对，这个就是功夫了。念佛的心，念佛的这个力量超越一切了，专心的在那念佛
啊。我也是在想，就是这个哈，你们都说这个，就是那个要走的时候这块，哎呀，真的特别特别的，这个真心呐、啊，这个，哎，就是那个怎么能做到呢？都是在想这个问题，都担心。
为什么想那个呢？我刚才都纠正一回了，为什么想呢、嗯？首先把这个放下，认识真心。为什么要想？嗯，我那个像呢，
我们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
都没有那个事儿，没有那个痛与不痛的事儿。嗯、还揽着计划，那这一计划，你计划到死，痛该痛还是痛，对吧？该不痛还不痛吗？它不就这样吗？现在让你的心气如无相，嗯，对，究竟自在，嗯，
谢谢老师，
哎，
那我下麦了。
好的，谁给你保证啊？修心中心，临命终时不会，不太会被病痛左右。刚才说了，你把这个心先歇下来。为什么的那这么纠结这事儿呢？我都觉得就遇到而不顾，在这个痛与痛上，这怎么能行啊？根本就不会从这个痛这个痛从这个痛和不痛这两边抽离出来，还在那儿关注那个痛。哎，好吧，执着就执着吧。对呀、啊、就是我们执着造成的，甘愿做凡夫，谁也没办法。那些大祖师我们都说了，那大祖师为什么能做到？那些祖师，我不是跟你说他的原因了吗？啊，他为什么能够做到？我们这个修行人也应该能够做到，也应该学着能够做到，应该是这样。至少现在放下，这才行啊！你一会儿都不放，你一直在那死到那个痛，
就是今天说这个痛嘛，就是刚才我说豁出去，就是在自己这个难受的时候，就是豁出去的时候，他就不难受，就没有事儿了。因为自己紧着捂着，紧着说怎么不难受哈、啊，完这回就不行。啊，那我刚才是这样的，老师。
对呀、啊，就应该这样啊，海大太伤脑子。
啊。那这以后的话，就是说平时啥别的时候，就是不说做到，就是如果要是可以平平常常的做到就做到，我不做到尽量是少捂着，或者是自己就是练习这样吧。
对呀、
啊，
就是啥呀、嗯，身体都能不踩它了，其他的一定这个还没有。
啊，你说有时候我也不太懂，为啥他是自己他就没有事儿了？他寻思是自个儿寻思的时候，有解决的时候才能把这个给他整没有事儿。结果现在还不用说你寻思去整去，啊，那自己还能就没有事儿了，就是豁出去。
啊，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意思呀、啊。刚才说有 他俩的对峙都对，你在那念念想想，感受感受。
啊，我们想想做做是找找办法，拿拿这这用用。
那是体念。
这啊，这就叫对峙了。
那不管用啊，那样子。大脑在这可劲儿思维。
是的。
还不如我。
是，也就是想尽所有办法，那所有办法还用不上，还不好用。
对，
嗯，以前也总想豁出去，但是说那豁出去，那不得碰着一个事儿吗？碰着一个那个大困难的，在那个损失上不计得失数，寻思说是豁出去，那就不是那样啊。嗯，就是自己被往上
也不能没事找事儿吧。
行，
如果你真有把握的时候，我什么银四啊，我就这样练。要是有能，我那个重心的肯定不行吧，不可能练进去，最好别练进去，练进去了关。
啊，老师，我都说完了，现在。
啊，好好，我听到
了。那个刚才我听了，就是说，这老师们分享，也很受益，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这样理解，你看师傅，那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法师以房子作为比喻自己的身体，以他。作为比喻他的那心或者说灵魂或者他的神识哈，他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早就可以找到那个新房子，这个房子我愿意住就住，愿意不住就不住。
对啊，
那个是不是说这说人家在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修成了，好像是他之所以不。那个、
不是修成了，是本来现成的。
啊，对，就是说他已经就是到了这个地步的话，他都不实现他的那个死亡，只不过就是说他觉得这个还有点利用的价值，是吧？
不实现什么呀？
哦，不实现那个就是说死亡，就是说还没有就是说。临终啊，对对对，他是不是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房子还有点利用价值，就是说
不是他是什么价值啊，价值是零在他那儿，你知道不知道？我就说人生是苦，世界本身价值是零，在他那儿给他说什么价值啊，他啥也没有，知道吗？
啊，对，
如果他觉得这个身体快坏了，他有本事换一个，他就害怕别人错会啊，错会佛法啊，还有正爱。你看他觉得身体不好的，他找找他都换了身体了。他在这儿怕是四色有正爱啊，这个事儿我要这样干，他就有别人就会认为，或者是别人认为他有正爱。哎，你看他不好，他就急找他有本事，他换了一个身体，他不是不喜欢这个身体吗？他换身体他不喜欢，这就是在这儿做的这个功夫，就是说不是功夫，就是说这个心维系到这个程度啊，他到这儿身体都到这个程度了，他还是安住本心，如如不动，没有真爱的那个是什么呀？那是我们本心呀。本性啊，
对，
这个地方才关键。其他我觉得他为什么说待他摧毁死，就他实在不能用了，我就走了。他死他的，我这是这没有什么任何妨碍。他说他病了，或者是他坏了，他死的，这有什么妨碍？这跟这个自信他有什么妨碍？不想干嘛？不就描述他无挂碍，
无挂碍，对，
嗯，
嗯嗯。好，我说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作为还没有这个修成的人吧，就是说这个房子倒的那一瞬间，他还没有找到那个新的处所吧？到底房子倒了把他砸死了，还是那到哪个地方去也都不知道？
哎，怎会不知道呢？来翻回来，看这谁给我们贴的略论迷信见性。刚才说了，不知道还行啊，心门清。第一，这个蓝的，你看看，这个就是给我们讲明心见性之后做三种自在功夫。第一种就要这样，很清楚，妄念一起都不相随，对吧？
嗯嗯。
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起。如果你能做到妄念若起都不随之，都不跟着这个念头跑啊，那个临命终时，这个业就没了，它就不能系住你了，对不对？你起了这个念头，你都不跟他走嘛，那就业不能息嘛。但是虽有宗因所向自由啊，虽有宗因所向自由，就说你能做得主，我要生哪儿我就生哪儿，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啊。这个地方指的是斗衰内院啊，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呀、啊，或者是来我们这个世间呀、啊，不说七反人天嘛，或者三反嘛。上面不是说这个事吗？对吧？这就说天上人间随意寄托，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说，之所以人们还有这个纠结啊，就是说他们还达不到这种出神入化的，就是说随意的都可以走，就是还达不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应当就是说就是说有点修正的人吧。就是他应当是有这种功夫了，就是说随时都可以走了，就是是不是这么种意思？
不是随时都可以走，不是，你可能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元音老人是做脱离王。
对，哎，我说的就是他是不是修到一定的功夫，他是不是就是有，就是可以随时走，或者说不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就不走，那的话，他的病痛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是吧？也不存说是到四大分离的时候啊，在咱们在很痛苦啊，在不知道上哪去啊，就不存在那个事情，是吧？
所以要生前努力 啊。
对对对对，好。
现在我们要
努力
啊。
对对对。
我们说话那时候就应该努力啊。所有的话、什么身体啊？放下它。
嗯。
什么痛啊？
对。
什么不痛啊？放下它。
对。
要这样子才行啊。
很好很好。对，就是应当向老师学习，达到那种到就是说随时都能够，就是说能够随时了脱生死的那种潇洒的地步哈。对，他对那个时候他那个，就说那个房子看着不行了，对，看着不行了就走了，就不，或者他有的愿意修修补补，有的连修补都不用修补了啊，就是说在他想要轰他轰他那一瞬间就那个就。就潇洒自在的就走了啊。
现在大家的问题是在身上做功夫，我就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一个修道人，他如果不是为了了生死的话，他都是一种羞耻。这个坐脱离王，他是功夫。有这种功夫他可以做脱离王，就是说他不明心见性，有功夫也可以做脱离王。这个也有公案嘛。香烟未尽顿时脱去。那不是说吗？说的他死了，他倒是死了，他死的怪那个一支烟 一支香没未尽，做错了、他的师兄拍拍他，你做托力亡补啊，可惜你没有梦见主人在啊，你都不知道佛法呀，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道啊、多可惜。他把事儿他把劲儿都用到这上头了、就是能做托力亡他也不行啊，他根本不就是个明眼人啊、所以我说的问题在这儿、不要在身体上打转转。为什么一直在这儿打转呢？批驳的上师批驳的就是这个。当然话说回来，那些禅师们他都是明眼人，他能做脱离王，包括我们的圆寂老人他是也能做脱离王，他是四觉，这个觉已然啊，无那个就是觉理路，无言语都不能到的，他这个心呐、窝啵啵的，他要用就用。他要这就是四现的这是妙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都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他就是即使能做脱离王，他也是个蠢汉，他也不是个道人，他也不是一个真道人呀、问题在这儿啊，为什么非纠结到这个身体呢？
哦，对，
你为什么不做？为什么要做这个相啊？一直在这长长的、长期的准备，一辈子就弄这个身体呢？那还有没有时候呢？解脱了，我说的是这。
就先心解脱了。
对啊，为什么要着到这个色相上？它本来都是空的，为什么要着它？你咋不着别的呀？你觉得它很重要，你就着它呗。你一辈子就为他这个身体做功夫吗？不是吧？那这不是走错路了吗？这样子就走。
对，就是用在心上用功，心。
对呀、为什么你不说你不着这个相呢？一直说你放下，什么痛，什么死不死，什么做脱离波，什么做脱离王不离王，关心这干啥？
对。到最后还是那个修那个心修到那个程度未转，是吧？
心发现原来这个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从来都没动过。应该体悟这个。
我领会的那个，你看说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悟到底能悟到什么？我这个有时候是的，有时候去深入的去思维这一块。
这个不在思维里
啊。你看这
个，你要动思维大远战，何日能的什么呀？能透彻呀？这又是一个坎儿，我跟你说吧。觉理路，觉思维，觉言语，我们的本心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不是靠思维能够那啥的。我能想明白，哎呀，你想不明白。你叫什么名啊？我没看到你，你叫贤忠。
我姓郝，这是在那个龙泉寺吧，在龙泉寺，他那个时候我都说他们，哎呀，正好扬州说他快皈依吧，皈依7月15那个在那开法会，我说那皈依吧，他给我起了个号叫贤忠。
我们这儿是实名，对，抱歉。
哦，好的，我姓郝。行，到时候我改过来吧。好，我改成
自己的名字。你还没有，是不是还没有修行中心啊？你是以前没
有？对，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我刚开始。
好了，那我知道。
刚刚那个有师兄推荐我， 他说学这个新中心法很好。我当时觉得确实当我那个还挺有感应的。
嗯。
说那个在莲花大莲花哈、啊、大莲花和六个大明咒、哦、当起的时候立马有一股那种香，像什么香，那个檀香，那个香油、嗯、出来那一种吧，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味道特别的好，我说这有感觉。
是有时候会有印象，有时候会。
嗯，我觉得特别的好。我说，那你说这种香气啊，我就是说我母亲读书，她那个书的香气，就是翻开那个书啊，满书都是这种香气。但是你在现实中你又找不到这种香的来源。嗯，我觉得哎，有时候这种香就特别的好，就是啊。
一开始能够相应了哈，或者说有这种道验呢、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啊？你说一修有这种现象吗？如果你入的门来，百变真实，你这些东西有相的，它都会。生生灭灭的这种幻起幻灭，它都会，意思就是它会消失的，只要有起就是幻灭。所以认识我们的本心重要。
对啊、哦、很好。行啊，这还正好疫情啊，我也捞不着说到那个东三环，东北三环的地方是吧、
哦、
是可能离着要近一点。
嗯，到那儿干啥呀？
以后看，现在出不去，正好封着楼了。
出去干啥？
楼只能
我不知道。出去干啥呀？
哎，
你要出去干啥呀？
那不说可以到那去要灌顶啊，还要什么？
现在可以改到网上这个摇灌啊、我们现在开始没办法。
哦。
现在就一点办法没有。你要有这种啥？这个一滴水的群主。
啊、哦、好的，行，这都可以。
原来是一个新师兄。
好
好好。直到这个大家在这儿都过不去，非得在这个身体上做文章。嗯。他都不知道这时候早都该关照了。这起了一个念头当真了，就是。一直做在这里边作为了这么长时间。
喂，老师好。
喂、你好。
就是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一开始讲的那个弦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是讲的是祖师的那个叫
开示。
无修之修，那是一种方法。然后第二种是讲我们那个这个心密，然后要绵密保护。
对。
我就是可能这个概念我还没弄明白，这两个概念它有什么区别？
它是第一个，它是听到了开示就已经认识本性了，这就说非常立根。比如说我们说六祖大师吧，对吧？认识本性，它就可以保护了。认识本性不疑。他就可以保护出习，然后出习气了。这个保护的过程中，就是白天如此，晚上如此，甚至颠沛流离时候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就你身家性命都受那个什么呀，已经受到那个什么呀，就是身家性命都快保不住了。这个时候，对吧？他也是如此，这是说的这个意思。对，第二个，他就是说，要出一个法门，他才能够相应，才能与这个无相相应，还能认识本来啊，知道吧？也是要保护啊，说吧，坐上做功夫，坐下做功夫，这就是有法修了。坐上怎么样？坐下怎么样？ 要就是关照免你保任，是不是保任什么呀？不是保护我们的真心吗？也要这样啊，只有这样子才会有效果。效果就是说斩断烦恼的这个力度，这个效果。
哦，也就是说，
这个不清楚吗？
他那个就是他都是保护真心，他第一个力量和第二个力量只是那个力量的区别不一样。
不是，你能给六祖说力量，你还给他塞了个这东西
啊？
认识本心不疑了呀，这要保护出习气了，对吧？认定了，认了，剑上的祸都没有了，他开始保认了。跟你打坐见到认识本来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立根人一听到法马上信而到的信而无信的这个程度了，他已经到这个了，他就不疑了，就保护了。嗯，可是你这个打坐用功的人可能是吃一点嘛，就是我们大多人需要这样嘛，对吧？
嗯，
也是为了保护，免密保护，保证我们不着相啊，保护我们的真心啊，一样啊，只不过我们不打坐可能不行。嗯，
啊，
打坐还不行啊，一直着相。嗯，
是的。那可不可以这种描述，就是说那像大祖师这样的，他无修之修的那种，就是一下子比较彻底。就是、
后边修心中心的也可以这样啊，只不过他是通过打坐，嗯，契入了真心。第一种他不是，他是听到开始就认识了真心。这咋不懂啊？这一点这么容易懂？我觉得，这听到开始就认识本性了呀。就比如说六祖，是不是？
嗯，
不是根本就没有四线做功夫呀，什么什么那种过程啊。不是说给他一说就知道了。
嗯，明白了。
哦。
嗯。嗯，那魏老师，就这个，可能我对这个“绵密保护”这个词，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哈。
绵密保认是认识了真心，你才知道保护啊。你不认识了，你都不认识真心，你保什么呀？你还在能所里边用功夫呗，做功夫啊，终归会有做功夫做到能所双亡，认识真心再说保护，就是这样。听来的不行，书上看来的也不行，我理论上我学来的那能行吗？那不行。怎么会不知道呢？自己那个认识真心，怎么自己不会知道？谁夺都夺不走，怎么会不知道？让我着相，我再也不上那个当了，他怎会不知道呢？好好用功，嗯。
好的，好，谢谢魏老师。
嗯，你说我喜欢，比如说吧。我喜欢是吧，一说到见性是吧，我喜欢，你喜欢归喜欢呀，就是说你能够契合修这个无相密，但你修着修着你能证道啊，正说这会儿都没有疑，没有疑，他就是彻悟真心，然后再说保护啊。嗯，我总是觉得你，哎呀，我喜欢，我觉得那个看到这个悟心明什么等的，我看到这个我心里边可爽，我觉得自在，挡不住的那个风浪，那是读的，你读都有用，哎，但是你就你个人来讲，你还得要正道吧？
是的，是的，
否则的话，人一说到关键的时候，你就会迷，嗯。
嗯，
好吧，
好的，谢谢魏老师。
嗯。